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四晚间讲话，称中国必须遵守贸易规则，同时表示美国需要改进与中国的关系。
在共和党人唐纳德·川普上个月赢得总统大选之后，民主党正在寻求重组。
美国观察节目现场采访台湾前国安会副秘书长张旭成，请他分析川蔡通话后美中台三方关系的走向与可能性。
最新的文件披露，川普竞选耗资少于克林顿，竞选资金中有6600万美元是自掏腰包。
中国时间12月10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安华。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美国国土安全顾问丽莎·莫纳科星期五说，奥巴马总统下令情报机构全面审查2016年选举期间网络袭击和外国干预的问题，并在他1月20号离任之前递交报告。美国政府今年10月罕见的正式指责俄罗斯在11月8号的总统选举前对民主党展开网络袭击。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淡化俄罗斯用黑客手段影响美国选举的问题。
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挑选他在竞选期间的顶级捐助人安德鲁·普兹德出任劳工部长，这项任命有待参议院的批准。普兹德是 CKE 餐饮控股集团公司的负责人，这是小卡尔、哈迪斯等快餐和其他连锁店的母公司。批评人士说，普兹德的公开言论经常有悖于劳工部公开声明的使命。他反对把每小时的最低工资提高到15美元，以及让更多的员工能挣加班费的新规则，还主张废除奥巴马医保。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赞扬阿富汗安全部队今年打击塔利班以及与美国盟友联合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努力。卡特在访问阿富汗期间强调，阿富汗将华盛顿呢将继续致力于阿富汗的未来。这是卡特在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接过美国这场历史最长的战争的指挥权之前呢最后一次以国防部长的身份到访阿富汗。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四再次就中国问题发表强硬讲话，称中国必须遵守贸易规则。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目前正在进行他所谓的答谢之旅，走访那些曾在大选期间帮助他赢得总统大选的关键摇摆州。星期四晚上，川普在爱奥瓦州德梅因的这次集会上说，美国需要改进与中国的关系。
我们必须改善的一个最重要的外交关系之一就是中国。中国造成了美国近一半的贸易逆差。中国不是市场经济，他们过去没有遵守规则，现在开始他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在同一条船上，大家都要遵守规则。
川普还指责中国盗窃知识产权，向美国公司不公平的征税，没有帮助遏制朝鲜，任意降低货币币值以及倾销产品。在星期四的这次集会上，川普还介绍他提名的驻中国大使爱奥华州州长布兰斯塔德。川普称赞布兰斯塔德将会把就业带回美国。布兰斯塔德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颇有一些交情，被中国称为是老朋友。
他老是会说，川普先生，唐纳德，你到爱奥华的时候别说中国坏话。我说为什么？他说他有很多朋友在那里，他们喜欢我，我也喜欢他们。所以我在考虑驻中国大使的时候，我开始觉得这可是很重要的。
Ambassador to China, right? I started saying, now wait a minute, this is big stuff.
布兰斯塔德是美国在任时间最长的州长，早在1985年他就结识了当时还是政定县长的习近平，两人后来又有过两次见面。他的任命被认为是川普有意跟中国维持良好关系的一个迹象。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那么现在在节目当中加入我们的就是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你好。
耶，你好。
夏教授，我们注意到川普昨天晚上在爱奥华州的德梅因的这场演讲当中，在提到中国的时候措辞还是比较严厉的啊。那么他除了批评中国不是市场经济之外呢，还指责中国盗窃知识产权啊，向美国公司不公平的征税啊，没有帮助遏制朝鲜等等。但是在另一方面呢，川普昨天晚上在介绍他刚刚任命的驻华大使，也就是爱奥华州的州长布兰斯塔德的时候，专门提到这个布兰斯塔德总是会劝他别说中国的坏话，因为他在中国有很多的朋友，他喜欢他们。似乎他又选了一个这个对华立场不是那么强硬的人来当驻华大使，所以我们该怎么解读川普这一软一硬？那么川普未来的对华政策的基调究竟会是怎样的？
对，我们知道不仅就是习近平呢有爱荷华情节了，那么他在那边待过，而习近平的这个外交的那个主要的那个助手顾问呢，王沪宁呢也有爱荷华情节，因为爱荷华呢在那个就是1988年的年底的时候。那么王沪宁呢，在爱荷华州立大学了，爱荷华大学，那么做了就是半年多的访问学者，那么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当然是会有意思。那么我觉得这里边应该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种绵里藏针的方法，因为毕竟爱荷华呢，它作为一个农业大州，长期以来了在针对中国的贸易上面，尤其向中国出口各种农产品呢，那么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所以他一方面呢非常关心那个外交。另一方面呢，他又不受美国的传统的外交这个现成的官僚机制的态度的牵扯，所以我觉得他的那个总体做法还是为了美国的出口，为了美国的贸易。另外呢，因为他跟习近平呢有某种私交，而且在川普呢还没有任命他为国务卿之前呢，就已经把他的驻华大使，而且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给宣布出来。那么可以想见呢，就是在整个就是川普的这个外交这个整个大的决策中呢，那么中国问题确实是非常重要。
嗯，所以夏明教授，您也认为川普未来对华政策的主轴就是这个贸易问题是吗？
也不是贸易问题，我觉得贸易会非常重要，因为川普呢，他其实有几大方针呢，我觉得都跟中国呢会发生直接的对抗。因为总体你看，如果川普呢在全美那个巡游的时候呢，那么现在答谢的时候呢，他这个主题是让美国伟大，所以你看到一个强烈的一个新那个就是爱国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这个色彩。那么但另外呢，它有两大支柱，那么一个在贸易上、经济上呢，那个川普呢现在推行的基本上是新重商主义。那么另外呢，就说他的那个政治上呢，那么带回了很多的新保守主义的人，所以他政治上、外交上呢，在全球战略上呢应该是新保守主义。所以他的这个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再加上他的那个新重商主义和那个就是新保守主义，那么他们会把里根时代，包括把就是在911事件以前呢，那么小布什呢，他有了许多的那个想法，也就是说，来自于当时的国防部副部长那个沃夫维茨那个主义了，那么都有一些关系。所以我觉得呢，他对中国的这个主要的这么一个强硬呢，那么而且就是这三大因素呢，造成会给中国呢，那么形成某种对抗了。我觉得现在可能是一种那个不可避免的这个发展态势。
嗯，好的，谢谢夏明教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韩国国民议会星期五投票通过弹劾总统朴槿惠，国会的300个议席中有223名成员投票支持弹劾，超过了弹劾案通过所需的2/3的多数票。朴槿惠总统最近被控的卷入一起涉青瓦台的数百万美元的以权谋私丑闻，随着弹劾表决的通过，朴槿惠已经被立即停职。朴槿惠在弹劾表决结束后，在青瓦台和内阁成员会面，随后呢向媒体发表声明，他表示接受国民议会和人民的要求，希望这次危机可以得到完善的结束。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五被国会弹劾，那么韩国和美国的防务合作关系的前景，尤其是萨德反导系统的部署计划呢，令人担忧。那么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来到演播室探讨这一时代的发展。李宝你好。
你好。
我们知道呢，这个拖延了很长时间之后，这个萨德系统呢终于在这个今年早些时候呢是要准备要部署了。那么这个朴槿惠现在是被国会弹劾，那么这个萨德系统这个部署是不是会因此受到影响？
因为朴槿惠被国会弹劾，所以他的过去的任何的重大政策，特别是有争议的政策，都会受到人们的关注，甚至呢有可能进行不下去，会受到质疑。那么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就是这么一个争议性非常大的一个重大决定，所以呢在他被弹劾的这样的条件下呢，这项决定也就是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这项决定能不能够最后得到落实呢， 真是一个未知数。我采访了这个华盛顿智库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导弹防御问题专家卡拉科先生，跟美国，他对美国之音说呢，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呢，他的理由跟朴槿惠总统被弹劾的理由风牛马不相及。所以呢，他认为呢，不管谁做下一个总统，这个部署应该要继续下去。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的，好不好？
The considerations here have been looked at for a long time. The decision that was announced this summer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would be deploying THAAD as soon as possible made a lot of sense. And I think it'd probably be good if that.
我为大家翻译一下，就是说他说就有关方面对这项部署呢进行了很久时间的考虑，特别是韩国方面，你也知道。那么美国、韩国今年夏天做出了刚才你所说的这个决定，就是说部署反导系统。他说，我想这个计划呢应该继续下去。按话你也知道，就是说美国、韩国之前一直在表示说，由于韩国就是朝鲜的这个核武器还有弹道导弹的这些导弹的日趋加强的这种加剧的这种威胁，所以呢美国和韩国才会去想到这个事情，要这个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是这样一个原因。
对，那么现在还有个问题呢，紧接着就来了。那么就说中国一直是对这个萨德是很不感冒啊，一直在坚决反对。
是的，
而且是采取了很多这种软硬兼施的一种手段。那么现在呢，随着朴槿惠被弹劾，那么中国是不是又有了一个新的机会，或者说这种机会这种可能性会更大，来阻止拖延，或者说这个萨德反导系统的部署？
对，我您这个问题呢就是问得非常好，也就是我采访这个卡拉科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说中国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刚才你也提到很多，就是中国一直在反对，没错，非常非常的坚决在反对，而且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反对这个部署。那么卡拉科先生这么讲的，就是说中国可能会利用韩国国内的这个政治危机来这个想办法阻止萨德反导系统这个部署，甚至破坏美国和韩国的这种总体的防务合作关系。我们来听听看看他怎么说的。
And it would be unfortunate if China was allowed, especially in a moment of internal political deliberations, to weigh in and try to exercise a veto over something that is essentially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他说，如果让中国影响韩国内部的政治运作，并试图对美韩两国之间做出的安排行使否决权的话呢，那就太不幸了。安华，你也注意到，就是说韩国国会的一些反对党议员曾经到北京去访问，而且在访问的过程当中呢，对朴槿惠政府呢部署这个萨德反导系统呢提出过批评。
嗯，那么还有最近的一个事态，最新的发展就是中国官媒最近呢是公布了这中国一口气是这个发射了这个十枚弹道导弹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啊。那么这个是不是因为这个报道的过程当中，就是说声称呢这个导弹可以打击美军呢在亚太地区的任何军事目标。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即使由萨德反导系统据中国方面说法就是也无济于事。那么你是怎么看这个，就是说中国试图向美国或者向韩国或者向这个美韩军事同盟发出一个什么样的信息？
是这样啊，就是说刚才你讲的一口气发射十枚弹道导弹确实是跟这个萨德反导系统是有关系的，就是美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有关。就是中国曾经发出这样一个警告，说中国会针对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采取一些料想不到美国和韩国承受不起的反制措施。那么紧接着就来了一个这个连发十枚弹道导弹，而且是在十一月底，也就是在美国的大选结果已经出来之后。所以我把这个问题交给这个卡拉科，他认为呢中国是在试探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我们来最后听听和看看卡拉科先生怎么说的。
I think that it's not merely signaling, but also kind of a test. A test of U.S. resolve, but also a test of U.S. resolve with its allies in the region.
卡拉科这样说，他说我认为这那不仅仅是发出一个信号，而且是什么呢？一种试探，试探什么呢？试探美国的决心，美国和盟友的决心。如果我们让别人来欺负我们，那就太不幸了。他就把这个中国这个说法，就是这个做法来看来欺负美国。但是我们也注意到，美国的军方的官员们一直这么说，美军有实力和决心跟盟友一道来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安华，
好的 ，OK。那么谢谢李宝呢，在演播室为我们所做的分析报道。
上周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高调地庆祝他和空调公司开利达成协议，把1100个工作机会留在了美国。此后，开利工厂的工会负责人查克·琼斯对多家媒体表示，川普言过其实，他实际保住的工作数量只有730个。琼斯此言一出，立刻招来了川普在推特上的反击。他连发两条推文，指责琼斯作为工人代表工作做得差劲，还说琼斯应该多花点时间工作，少花点时间说话。此后，众多川普的支持者开始在推特上猛攻琼斯，甚至据琼斯自己所讲，在川普发推后不久，他就开始接到威胁电话。川普在推特上对琼斯的指责引发了众多的讨论，甚至有人将川普的这种行为称为网络霸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美国的媒体分析员丽兹·卡特一起来聊聊这个问题。丽兹你好。
哎，你好。
丽兹，我们知道川普这次在推特上对这个琼斯进行反击，其实是符合他过往的行为习惯的啊。那么在竞选期间，我们也看到他用推特攻击或者说回击过很多人，从政治对手到好莱坞明星再到媒体精英。那个时候当然他的某些言论也引发了一些人的不满，但是似乎大家并不太提这个网络霸凌的问题。那么这次川普对琼斯的回击为什么会引发人们的这种担忧？
因为现在呢，就是川普已经是会就将来会成为我们的总统，所以本来他只是参加选举的其中一人，但现在呢，他现在的行为大家都开始意识到以后我们的总统也会这么做，然后如果总统用他的权力去攻击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的话，以后老百姓就很难就是敢站出来说他们自己的意见，然后如果老百姓都不愿意说自己的意见的话，那就是政府也会缺少这方面的信息。然后也有另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人呢、啊、敢站出来说或者批评总统的话，会因此受到很大的这个后果，很不好的影响，这个也是很不好的一个结果。
所以丽兹，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琼斯他这次因为川普指责琼斯会引发这样的热议，也是因为琼斯跟他之前所批评，就是川普之前批评过的这些人的身份是不一样，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而这个川普现在已经是当选总统了，所以说两个人在身份地位以及这个话语权的这个问题上有很大的这个差距，是这样吗？
是的，因为有这个权力的不平衡的话，其实就是大家对总统的印象就是总统应该是比较大方的，就是不挤不计小人过。虽然我不觉得这个人站出来批评川普算他的错，我还是觉得就是因为以前比如说奥巴马或者之前的总统基本上不会用他们的权力去批评地位比他们那么低的人。
丽兹啊，在竞选期间推特可以说是川普最强有力的武器之一，那么在他胜选之后，目前看来啊，作为当选总统的他也并没有打算放弃使用这个武器，但是一月份之后他将正式的就职总统，那个时候他的言行可以说就会具有了不同的分量和意义。如果我们分别从法律制度以及道德的角度来看的话，他是否还能够用现在的这种方式来使用推特呢？在未来
说法律的这个角度的话，其实有一条法律是禁止有一些官员的某一些在社交媒体的行为，但是主要是指他们不能用他们的权利去影响不该影响的活动或者事情，但是就是说法律也没有管到总统的这个职位，只是总统以下的某一些职位会受到这个管制，所以按照法律的话，川普完全可以这样继续下去。但就是说，从道德的这一方面来说，会涉及一些人品的问题，然后也会影响到这个舆论的这个情况。所以就是说，如果有舆论压力的话，压力达到一定的程度的话，也许会让司法部考虑就是开始这个弹劾的过程。但是弹劾的话有一个前提，就是总统必须之前有犯罪行为，然后犯罪行为也有几个，就必须是要不是叛国，要不是泄密啊， 或者是比较就是级别比较高的犯罪，比较严重的犯罪。然后也有人就分析人有说，川普之前的一些诈骗罪完全可以作为这方面的这个前提，但就是说舆论压力要上升到一定的一个程度，才会引起这个流程的开始。然后这个也是不是100%的都会发生，但是就是说如果川普继续这样下去，用他推特的账号来威胁或者来人身攻击这种普通的老百姓，有可能可以影响到这个舆论压力。
嗯，好的，谢谢丽兹卡特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稍后回来，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五说，台湾将坚定捍卫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权。在共和党人唐纳德·川普上个月赢得总统大选之后，民主党寻求重组。科技101节目，奥巴马下令全盘调查俄罗斯黑客攻击美国大选。美前国安会网安主任表示，川普不一定更鹰派。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VOA 卫视美国观察。
好，接下来是重点新闻回顾。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挑选富商律师和川普竞选顶级捐助人安德鲁·普兹德出任下届劳工部长，这项任命有待参议院的批准。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四再次就中国问题发表强硬讲话，称中国必须遵守贸易规则。川普还说，美国需要改进与中国的关系。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五被国会弹劾，韩国与美国的防务合作关系的前景，尤其是萨德反导系统的部署计划，令人担忧。
星期四夜晚披露的文件显示，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花费的竞选资金中有6600万美元是自掏腰包。联邦选举委员会的报告说，在竞选的最后阶段，川普投入了9400万美元，而希拉里·克林顿则花费了1亿3200万美元。川普的数字媒体主任布拉德·帕斯凯尔说，川普阵营做出了战略决策，在最后一刻把钱投在了密歇根、威斯康辛、宾夕法尼亚和佛罗里达等战场州，大做数字媒体广告，为川普拿下白宫打开了局面。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五说，台湾将坚定捍卫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权，并且依照国际法主张应有的海域权利。请看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五在出席由台湾内政部主办的一个有关收复南中国海岛屿的纪念活动上说，近年来南海议题受很大关注，与中华民国领土主权和相关海域的利益息息相关。蔡英文表示，南中国海海域问题相当复杂，各生索国生索范围互相重叠，台湾政府会持续和各国合作协商，依国际法和海洋法主张应有的海域权利。
政府会坚定地捍卫我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并且依照国际法跟海洋法主张应该有的海域权利，不会放弃主权及我国的合法的权利。
今年12月是当年中华民国政府收复南中国海岛屿70周年纪念，台湾内政部和国使馆为此举办相关文物和影像的展览，彰显台湾对争议岛屿的主权。 台湾上个月底曾在太平岛举行过一次人道救援演习，越南当天即发表声明抗议台湾侵犯越南主权，而中国大陆则表示密切关注。位于南中国海南沙群岛北部，目前由台湾实际控制的太平岛是南沙群岛中最大的岛屿，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今年年初，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曾登上太平岛宣示主权，台湾曾经在太平岛上驻有海军陆战队，但在前总统李登辉时期于1999年撤离。目前太平岛上仅有200名海巡署官兵驻防。国际仲裁庭今年7月裁定太平岛是礁不是岛，台湾政府坚称不承认也不会接受这项仲裁结果。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美国大选期间黑客攻击受到瞩目，奥巴马总统下令全面调查。而前白宫的高官呢认为，川普的内阁虽然充满了军人，但不一定会采取鹰派立场。此外，白宫刚刚推出了手机互动游戏，让民众更加贴近白宫。今天在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来就这一系列的问题介绍最新的情况。耀毅你好。
平常你好。
我们首先来谈谈这个奥巴马为什么要下令全面的调查俄罗斯介入美国大选的问题。
是，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的黑客介入美国大选一直造成了很多的争议啊。在之前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个有这个俄罗斯黑客入侵了民主党的这个全国委员会的资料库，公布了希拉里的电邮等等的。那么在今天早上呢，就是奥巴马总统的这个国土安全与反恐顾问叫做丽莎莫纳科，她在今天早上就说了，奥巴马总统下令说整个政府的这个情报单位要全面的来检视并且调查这一次俄罗斯的黑客对于美国大选所造成的影响，而且这个报告呢将在他卸任之前，也就是川普上任之前来发表这个报告，所以是很有趣的。那我们也知道说，在大选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就提到说，到底这个黑客的影响对于投票会不会有危险性呢？我们知道有一些黑客也入侵了某一些州的选民资料库，当时有很多的这个安全专家认为说，因为各州的这个资料库还有他们的电脑系统都是分开的，所以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不过因为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绿党的这个总统参选人叫做 Jill Stein 呢，他却认为说在某一些州他有可能有黑客的攻击，那但是呢在那些州里面，川普与希拉里的这个票数又太过的接近，因此他认为可能有必须重新验票调查的可能性。因此包括在威斯康星州还有宾夕法尼亚州呢，这个 Jill Stein 绿党的这个总统参选人都提出了要重新验票。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俄罗斯的黑客的确导致了的确有实际上的一些的忧虑，甚至有重新验票这样的做法，所以奥巴马总统才做出这样进一步的举动，说要全盘的调查。
嗯，杨毅，我们知道现在川普新内阁的人选也是一个最热门的话题啊。那你在不久之前专访了前白宫的高官，那么他们对于川普的内阁人选有怎样的看法？
是昨天呢，我专访了这个美国白宫的前国家安全局的网络安全主任，他的名字叫做罗伯特·肯纳基。那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他在白宫里面做的事情，尤其他在白宫是2011年到2015年，所以他经历过很多，包括中国黑客的攻击、俄罗斯黑客的攻击，所以很多他的看法。那么这段专访呢，我们将在下个礼拜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做播出。不过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我问了他说，川普的新内阁里面有很多的军人、很多的将军，有人说叫做新兴内阁，那是否会更加鹰派的做法？不过他不这么认为，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说的。
So I think it's too early to judge whether the appointment of these, at this point, 3 generals, possibly 4 generals, is going to make the administration more hawkish or less hawkish. That could come down either way. I mean, these aren't just generals, these are generals.
我想现在来说还太早，川普目前任命了3位将军，可能还有第4位，但还不知道这是否将让川普政府更加鹰派或者更温和，两者都有可能。这些将军们拥有10年以上的实战经验，他们见过战争的成本，他们也了解战争的成本。他们从中汲取教训，他们的看法与其说是鹰派，不如用个他们可能不喜欢的字眼，可称为残忍激进的。许多时候，比起这些武将，当文人担任这些职位时，有时反而更加鹰派。我想现在说还太早，而在网络安全方面，我认为在保护美国公司方面，美国军方能做的很少。基本上这不是个军方单位或文官部门的议题，这是私人企业的议题。互联网是一个庞大的持续成长的现象，100%由私人部门建造、拥有并且运作。不管是军方部门或文官部门，在进入那互联网之后，都一定会造成他们原本想要避免的伤害。任何军方做的事都可能让系统变得不稳定，让公司亏钱而非省钱。从这个角度出发，我想川普政府目前发出的信号就是私人公司要为自己的安全负责，而政府无论是军方或文官体系 都要协助私人企业保护他们自己，而不是保护他们。
是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前白宫的国家安全部的这个网络安全主任他所讲的话。那么这段专访呢，我们将在下个礼拜做全盘的播出。
我们也很期待。耀一，最后我们再来谈谈，我们知道白宫刚刚推出了一款手机软件来让民众跟白宫更亲近，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款软件。
是我们知道奥巴马总统一向是一个很亲民的总统那么现在刚推出这个软件，虽然他已经快要卸任了，这个软件很有趣。首先你需要的是美金1块钱，那么接下来你还需要你的手机，就是你的手机上有一个新的软件叫做1600。为什么叫做1600呢？因为白宫的地址就是1600啊 Pennsylvania Avenue。那么在这个手机上呢，就是你用这个手机打开这个软件之后，对准这个1块钱的美金之后，一个小白宫就会在你的手机上面呈现了。然后这个白宫呢，它这里面就会，这个其实就是白宫的历史协会所推出的。那么在这个白宫里面就会有一年四季白宫的主人，也就是这个总统他所需要做的事情，包括我们会看到这个陆战队一号白这个总统的座机降落在白宫的草坪上，那么也包括特勤人员当然去迎接他，也包括总统迎接外宾，总统这个办理国宴，还有这个圣诞这个晚会等等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互动性的一个手机的软件。然后我们看到现在他在那个草坪上迎接日本的首相，所以这非常有趣。所以希望借此呢，能够让更多的民众更加的跟白宫贴近，更加了解美国的政治，美国总统每天在干什么，
可谓是寓教于乐哈。
是，
好的，谢谢耀一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这些最新的资讯。
谢谢。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在现场的采访当中呢，采访台湾前国安会副秘书长张旭成，请他分析美中台三方关系的走向，敬请关注。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看美国观察。上周五呢，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和台湾总统蔡英文的一通电话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是美台关系的一大突破。那么川普之后呢，又对中国发出了一系列的信号。所以今天的美国观察节目，请民进党元老之一、台湾前国安会副秘书长张旭成先生呢来到演播室，请他呢来分析美中台三方关系的走向。张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我们来知道呢，就是川普政府啊，这个即将要上任。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呢，他前不久呢刚刚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了一番电话。那么这番电话呢，也是打破了1979年这个美台断交以来的这个一个外交惯例。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在今年的7月份呢，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通过了这个2016共和党的党纲，里面呢对台湾也重新做出了一些就发出了一些比以往要更加清晰更加强硬的一些信号，就是对和中国的这种关系
美中台三方这种关系呢，可以说现在是处于一个应该说是比较微妙的一个阶段。那么您是觉得如果川普政府上台之后，他会不会履行，就是说或者说忠实的履行2016共和党党纲当中对台湾所做的承诺？
这个履行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川普跟他的国安团队都希望能够看到不同的这个美台美中关系，因此嘛，这个对于台湾关系法六个保证以及对未来美国对台湾的经受以及这个经济关系各方面都会提升，因为新政权嘛，这个共和党政府跟以前民进党跟民主党这个奥巴马政府要有些不同，因此我预测未来这个美台关系的提升是可以期待的。那么中国也许不会很高兴，但是呢情况就是这样啊，台湾也希望有所突破呀，因为这些年来受到这个美国多方面的压制，那么这个在台湾很多人都觉得说台美关系不正常，所以嘛现在新政府上来，新国会上来，台湾要求关系正常化，提升这个台美的关系。那么这个川普他本人也好，他国安团队也好，有很多友台亲台的人士，
对，
他们也愿意看到说这个美国跟台湾关系这个提升，那么加强双方的合作。那么美国觉悟到说，如果这个在亚太这个美国要真正呢有所作为，不能放弃台湾，不能说把台湾这个因素不考虑在内，所以未来这个我相信这个美国会这个重新考虑这个台湾的这种地缘战略重要性，那么这个把台湾的这个可能所做的这种贡献纳入考虑。
这里呢不妨就说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这个共和党党纲当中对有关台湾的内容，我在这做一个补充那么其中包括呢这个前总统里根的这个对台六项保证支持事实呢对台湾出售防御性的武器，包括建造柴电的潜舰科技其中还写到，任何关于台湾未来的议题需以和平对话且获台湾民众同意的方式解决。
是
中国大陆如果违反上述原则，美国将依据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的自我防卫。同时又说到着重强调的是，台湾是美国的忠实的友人，美方坚定支持台湾取得各项自由贸易协定的地位，适时出售防御性武器，包括建造柴电潜舰科技，全面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和其他多边组织等等。那么可以说这个党纲的这个内容是相当清晰的那么在美国方面，在川普执政之后，您觉得是不是会重新审视或者说升级美台关系，或者说呢如果这种关系升级，它会怎么样影响到美中台三方的关系？
第一个就是说川普政府这个对台湾关系法会比较忠实的履行它的一些规定。过去奥巴马政府还有其他这小布希、克林顿政府，他们对台湾关系法没有真正的执行包括那个六个保证。那么以后呢情况会不一样。那么这个新的这个政府双方都有这种意愿来提升双方的关系所以这一点当然这个中国方面会觉得很头痛，但是呢这个美国方面觉得说这个他们过去违反了自己国家的法律，就是台湾关系法没有履行，包括说不支持台湾参加联合国以及这个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组织，这是跟台湾关系法的规定是相违背的，所以因此嘛这个新的这个政府会有新的这个做法。
那么就说我们也都知道，大家有一种普遍的印象，就是说共和党政府一般来说对台湾是比民主党呢要更加亲近或者友好一些。那么就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川普和蔡英文通话之后呢，川普现在又很快任命了一个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这个有私交的这样一位爱奥华州的现任州长Terry Branstad。那么就说他的这个布兰斯塔德 这位这样的一个，虽然他的现在这种立场呢，就是说他是很支持川普竞选的一位人士，那么但是他同时呢又和这个习近平的关系呢比较近，那么他的这一任命是不是有一些平衡这个台海两岸双方的这样的一个意图在其中？
呀，川普可以说很漂亮的一招，他让北京知道说这个哈、这一位大使啊跟习近平关系非常好，所以因此嘛，这个他希望有所平衡。不过我们知道，通常大使不决定政策，大使是执行政策的哈、政策还是在白宫在国务院里边制定，所以这位新的大使将来哈、他会有很大的困扰啊，因为他要摆平这个北京哈、但是要忠实于这个执行这个美国总统的政策，他会很头痛啊。不过呢，这个因为他跟中国关系很好，他们称他为老朋友，所以嘛，这个会稍微缓和那种打击吧。
就是说，作为中间的一个可以说
缓冲
的一种一个空间啊。那么，川普蔡英文的通话呢，我们知道是美台关系多年来的这样的一个突破。那么这就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说是台湾的这个游说的问题，台湾在美国的这种游说活动，我们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台湾的这种游说活动似乎效率是很高的啊，就是说，经常是花费不大，但是呢，这个时间点抓得非常准确，而且呢，这个游说的这个议题或者说的方面呢，和美国的利益呢又是有诸多的相契合的方面，所以这个成功率比较高。那么在这方面呢，所以有一种感觉就是往往是事半功倍。所以现在呢，我想请您呢给我们的观众介绍一下，就是台湾在美游说的一些情况或者说是一种经验。
其实这一次哈，川普跟蔡英文的对话，双方都有备而来，谋定而后动，不是临时起意
啊。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所以嘛，这个甚至于说，这个在选举一结束，那么双方就准备啊，这个要有这样的一个互动。那么认识新的朋友，表示恭喜这个当选哈，这是一个非常啊，可以说很巧妙的外交的这种动作啊。那么还是要靠这些哈，在这里的外交官，在这里的哈，是台湾的这个外交官啊，对于这个啊，川普的这国安团队啊，里边有很多熟的朋友啊，所以不是这个临时就这样踏上线。
对，
那这个多年来啊，都有这种联系。那包括说共和党啊，这个党主席他要做这个白宫啊，这个总统的这个啊执行长啊秘书长啊，这个总管，他就去台湾很多次哈、所以嘛，大家都熟的朋友，所以这个一讲起来，大家觉得很自然啊、那么，川普身边的一些顾问，他的团队也觉得说，很多年来，这个对台湾忽视他，这个不重视他。他们觉得这样很不对，毕竟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长期这个啊美国的朋友，所以嘛，这个人家要打电话来恭喜你，不能拒之于啊这个千里之外哦，所以这个是很自然。那么往后就双方要再继续努力，来看看说，不管是经济也好哦，这个啊，防卫啊，国防的问题也好，那么还有其他的这个一些议题，双方如何合作啊？比如说现在大家考虑就是说 TPP 没有了哦，但是呢，美国跟台湾可以双方的双边的这个、自由贸易协定，这个也很好，台湾也很希望看到说能够跟美国、跟日本的签啊这个自由贸易协定，所以 TPP 没有。至少减少那种打击哦，所以这个双方都有做过很努力的工作。您问到说关于啊这个台湾啊在这边的这种啊游说哦，我相信这个中国在这边也有啦，比如说他们请到大牌的 Kissinger 啊，那么这个台湾我们是比较低调，但是呢我们默默工作
那么这个双方这个意见能够很快的有沟通啊。你要达成不可能的事物都没有用，你再关说再努力也不会有成功，但是我们要求的不多，双方都能够互利啊，这样子呢，这个双方都能够比较快的接受。
对，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对，
而且呢，这个点抓得非常准。那么就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台湾前总统李登辉1995年访问这个访美的时候，这其中也是游说这个结果。当时我记得好像是这个卡西迪这个事务所啊，在其中呢可以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可以说这都是两次可以说是让人啊耳目一新或者说是眼前一亮的一种作为。的确是，您对这个就是说能不能再补充说几句，
比如说讲到李登辉啊，这个总统可能要访问，那么美国国务院包括国务卿都说不可能。那么这个卡西迪发生这个一些作用，但是最后还是美国有6位参议员，他们以前跟 Clinton 一样都做过州长，他们同时访问过台湾啊，所以嘛，这些人到白宫去跟他讲说，哎，这个如果哈你不改变这个国务院的这个立场的话，国会会通过一个有技术力的这个技术力的这个决议案，那么命令行政部门签这个发这个 visa 给李登辉。后来Clinton 看大势已去，所以他就答应了哈。所以不只是这个公关公司的这种运作，你包括国会议员同情你，那么愿意支持你，这也是非常要紧。
对啊，那可以说这个在行政当局和国会这两方面的下的功夫都比较深了。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川普呢，昨天晚上在爱奥华州的这个首府德梅因呢，发表这个他的这个谢票之旅啊的这个演讲，他们其中重点谈到和中国的关系。川普说呢，我们必须改善的一个最重要的外交关系之一，就是和中国的关系。那么中国造成了美国近一半的贸易逆差，而且呢，中国不是市场经济，他们没有按照规则去办事，没有遵守规则。现在开始呢，他们必须这样做。那么同时呢，他又说到我们是在同一条船上，大家呢都要遵守规则。那么您是如何分析川普的这段话？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同时呢，您认为川普政府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那么这个台湾问题的这个权重或者说它的比例会是多大？
这个以去年为例子哦，这个美中之间的这种贸易是完全失去平衡哦，这个中国出口到美国来大概是4000亿美金，那么美国出口到中国1000亿美金，
对，
是差太多了，这贸易失衡。所以这个Trump 他会觉得说，这个美国工人的这种工作都给偷掉了，
是偷了，
所以他会很强势，这一点他会很强势。那么看看说这个中国未来怎么应付他现在的这样一个态度，因为他强调说要让美国工人有工作的机会，让美国能够这个再一次变成强大的国家，所以他这一点非常坚持，很强势。对台湾将来我们也会这个考虑说，如果
对他也说到在竞选期间也谈到过和台湾的经贸关系和日本的经贸关系，好像都是一些他很不高兴的一些事情啊，就是说尤其是中国和中国的这个贸易赤字太大。那么就说台湾您觉得以后在这个未来和美国新政府的这个经贸来往上面是不是也需要一些这个调整？
对对，这个当然我们很希望能够签订这个自由贸易协定那么双方都有利益，因为到目前为止台湾是美国第10大的这个
贸易国家
那么这个对美国来讲也很重要了所以这个我们也都在研究说 OK， 如果说签订这个自由贸易协定，台湾的哪一些行业会受到打击，那么政府如何采取 配套的措施来这个补偿这些这个受到这个影响的行业。好，这一点我们再努力再看。你刚刚问到说，台湾在美中之间的这种分量，
对
啊，究竟是怎么样？我们是希望的哈，这个台湾跟美国的关系不要牵涉到中国，就是说这个双方是这个分别的这种关系啊，所以说这个台湾不要做这个什么美中关系改善的这种筹码，或者说这个牺牲品交换哈，这个我们是不愿意看到这样，毕竟这个美台跟美中的关系不完全一样啊，我们都是民主的国家，尊重人权啊，这个自由。那么中国被认为说这个它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的国家，台湾是这个比较开放了所以我们觉得说不能跟中国相提并论。同时从台湾的立场，美国重要，中国也很重要，我们绝对不会说这个抛弃这个中国来救美国，这样不好台湾愿意跟中国保持很好的关系，我就希望这个中国的领导人有那样的智慧，看到一点，不要把台湾推向美国，完全说拒人于千里之外，这样就很不好。
对，现在随着蔡政府上台之后，的确这个北京方面呢，对台湾的这种官方的这种交流，应该说是已经完全中断了。那么现在就是一些民间的交流，所以现在这个，应该说这个川普这明年1月这20号就任之后啊，那么现在您刚才分析就是说，现在台湾方面也是想把这个站在一个比较超脱的一个地位，一个位置来考虑这个问题。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呢，我们的这个采访就进行到这里。那么感谢呢，张旭成先生呢，来到美国观察节目的现场接受我们的采访。来宾在节目当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的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香港。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支持率低迷的行政长官梁振英星期五宣布，他将不会寻求连任。
香港特首梁振英被许多批评者称作北京的傀儡，一直支持率不高的梁振英在任期间，香港发生多次大规模示威，示威者抗议北京当局无视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承诺，粗暴干涉香港事务。梁振英对抗议者采取强硬应对，在香港引起政治分裂，并使这位香港特首更加不得人心。批评者说，他不是寻求解决问题，而是故意加剧矛盾，以便向北京显示他如何立场坚定，是治理香港不可或缺的人。在香港即将举行新一届特首选举之际，梁振英是否寻求连任，在过去几个月里成为众多观察家猜测的话题。有人认为梁振英如此不得人心，北京将不会支持他竞选连任，有人则认为正是因为梁振英如此不得人心，北京反而会更可能支持他连任。梁振英星期五做出的宣布给这些猜测打上了句号。
我不会参加，不会参加。
我将不寻求在下次选举中竞选特首，原因是我在未来日子里必须照顾家人。
时间里边呢，照顾好家庭。
香港当地媒体报道，梁振英25岁的女儿已经住院一个多月，住院的原因不清楚。梁振英表示，他不想进一步透露家庭情况的更多细节。梁振英在2012年上任，当时香港人越来越担心北京正在收紧对实行半自治的香港的控制，他的批评者批评他是一个强硬派，削弱香港的自由。2014年，香港成千上万要求民主的学生和市民走上街头，要求北京遵守承诺，准许香港实行特首真普选，要求梁振英下台，但抗议者没有得到梁振英和北京的任何让步。香港的建制派和民主派阵营由此尖锐对立，并催生出要求香港独立的运动。中国政府对这一运动大为愤怒，表示这样的运动是非法的，会损害香港的繁荣。梁振英表示，他决定不寻求竞选连任特首，跟他的工作无关。
中央政府一向很支持我的工作，据我所知，中央政府国务院港澳办很快将发表一份声明，说中央政府一直认同并高度赞赏我的工作。
上个月北京采取干预措施，阻止香港两位民选的支持从中国独立的立法会议员任职。 这个星期四，香港梁振英行政当局在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诉讼，以便解除另外四名立场较为温和的民主派议员的议员资格。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智利导演帕布罗·拉雷恩在刻画人物心理的剧情片《第一夫人》当中呢，给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刻画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形象。那是1963年11月22日，她的丈夫肯尼迪总统被刺杀后的头几天。电影依靠一文趣事新闻简报和资料影片，是一次剖析杰奎琳复杂性格的电影尝试，而不是呢去像纪录片一样的去记述肯尼迪总统的遇刺的事件。那么接下来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劳带来的更多报道。
People like to believe in fairy tales.
And you?
I believe that the characters we read about on the page end up being more real than the men who stand beside us.
导演帕布罗·拉雷恩使用这部悲剧来揭示杰奎琳复杂性格，他重现了杰奎琳的不同面孔：出入社交界的天真女子、时尚的偶像、妻子、母亲、品味高雅的白宫装潢师，以及一位著名总统留下的寡妇。
Well, there are many things that we know, that we
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已知的，根据不同的来源制造出来。但还有很多东西是未知的，而我们创造了出来，这就是为什么这是一部电影，是虚构文学，而不是一部纪录片。
虽然有文艺虚构，但是电影《第一夫人》的编剧诺亚·奥本海姆告诉美国之音，他依据档案资料以及自己本人有关杰奎琳的记忆，写出了肯尼迪夫人多重的角色。
我的一生都为杰奎琳·肯尼迪而着迷，我妈妈非常的崇拜她，收藏了所有相关的报纸和杂志。在我小时候，我会翻阅这些材料，我还攻读政治和美国历史，我一直都很钦佩他。
Mr. Valenti, would you mind getting a message to all our funeral guests when they land?
Of course.
Inform them that I will walk with Jack tomorrow.
奥斯卡金像奖得主娜塔莉·波特曼展现了她的精湛演技，扮演这位谜一般的第一夫人。
You obviously have to achieve for the way they talk, the way they move.
扮演一个如此令人熟知的角色，要求有一定的能力。显然，你得学会他们说话、行动的方式，还有他们的样子，让人们足够相信你，随你进入这部电影。然后，当然他所经历的在情绪上是如此的极端，让人很难感同身受。你的生活中也有哀伤，也有悲剧，但是他所经历的规模如此之大，被呈现在世界舞台上，他可能是历史上唯一一个有这样经历的人。所以，真的去尝试进入那样的精神状态是非常极端的。
Into that mindset was very extreme. I will not sneak out the back door. I will go out the usual way. We all will.
帕布罗·拉雷恩在杰奎琳痛苦的时刻中，以回放的方式混合了在丈夫两年总统任期内他那些快乐的日子。
The movie, look what it does. That shows like slices of memory.
电影里展现了回忆的片段，一些想法，我们每个人记忆情绪的东西都比记忆事实更加深刻，而电影里的这些回忆都是情绪性的回忆，其中有一些看似没有逻辑没有联系，但这使他们更加真实。
And that's why it feels real.
Each evening from December to December before you drift.
电影《第一夫人》更像是心理剧情片，而不是传记片。影片中，杰奎琳的头脑中闪现了对传说中的亚瑟王宫的倒叙回忆，揭示了她的幸福时刻。传说中的亚瑟王宫是肯尼迪总统政府的理想化代表，不过这也暗示这对夫妻结合的黑暗面，在时尚奢华和凌云壮志的亮丽表象之下，还有爱情的不忠和政治的压力。美国之音普劳华盛顿报道。
好的，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也希望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美国观察。
嗯，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查姆花园呢，有一座一万多只风管的这个管风琴啊、
这个管风琴在节日里啊会为圣诞歌曲伴奏，确实是给节日增加了不少欢乐的气氛。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